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我是黄彦君。这一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小先知约珥书的分享。约珥的时代，外邦人问以色列人，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因为以色列人一直生活在罪恶当中，没有神的祝福，以至于外邦人看不见他们所信仰的神。因此约珥告诉以色列人说，只要你们愿意诚心的悔改，那么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列国才可以借着神对你们的祝福得以认识真神。约珥告诉我们，神在物质上面，在关系上，在属灵的经历上，都为以色列人行了大事。那么我们是否也同样经历了神在我们身上要行的事呢？先知约珥也预言了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以色列人会被掳归回，以及神要审判万民。让我们能存敬畏的心，敬虔度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梁凯琳老师的信息《约珥书》。
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
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
耶和华的日子是悔改的日子。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拯救的日子。
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梁凯琳。我们来思想约珥书第二章十二到二十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数祭和奠祭，也未可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书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必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秽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我们来思想一个问号，在约珥书这段经文里面出现的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当我们读约珥书第二章，祭司做这么一个祷告， 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通常我们遇到巨大还有长久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发出类似的呼喊，似乎是哀求神为着他自己的名，为着他自己的荣耀采取行动，解除我们的困境。但是很多时候神就是静默不言。为什么祭司在这里的哭泣呼求好像就是立刻引起神的关注呢？而且带来一个大转变，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恤他的百姓。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哀求发生果效蒙神垂听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先决条件了。二章十二到十六节怎么说呢？那一段劝勉说明神要听祷告，神要施恩是有条件的。首先呢，约珥在二章十三节提出第一个，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紧紧的撕裂衣服。它说明一种由内到外的一个真诚的悔改，神所期待的两种的心态。外在的呢，有礼仪，就是禁食、哭泣、悲哀；内在的呢，是有一个诚意，一心归向神。多少时候我们有悔但不改，我们用外表的礼数做着装饰，这种其实是自欺欺神的，以为那个就是悔改。但是神所要求的不但只有外面，还有里面的真诚悔改。其次，先知在约珥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提出第二个，你们要，所谓的要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遭拒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就是指着全民上下，从老到幼，没有一个人可以特免。神要求这一群人禁食、认罪、自洁，这个是在神垂听呼求之前，他们必须要去做的。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呢，每一个人都是全民的一份子，因此国家遭难，人人有责。有效的祷告的秘诀之一是什么呢？是全国上下真诚认罪之后，坦然的呼求神，神就回应祷告。另一方面呢，祭司的祷告有浓厚的神学基础，他称呼全民是你的百姓，是神的产业。自从神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就跟百姓建立一种神和民的关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到第六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其实这个就是产业的意思。跟着也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有效的祷告的秘诀就是要诉诸于神的应许。另外一方面，有效的祷告的秘诀就是为神的荣耀还有神的见证来祷告。约珥怎么说呢？他说，为什么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当列国在观望神的百姓的时候，等于在观望神。然而犯罪的国民如果蒙神祝福，同样是传递一个错误的神的形象。要罪得赦免，神才赐下祝福。因此呢，列国的人可以借着这种的作为，很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神。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一个正确的神的形象。接下去我们思想约珥书第二章二十一到三十二节，请听我读圣经的话。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渣与油渣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蚊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我们用这段圣经来思想耶和华行了大事这么一个信息。我们常常期盼看到耶和华所行的大事还有奇妙的事是什么呢？我们是非常的狭窄、短视还有现实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不过是从自我为出发点，等神为我们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人行大事。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让我们看到神给一群悔改的百姓的应许，神作为的全貌。希望这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拓宽我们的视野，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以致我们可以学习改变我们祷告的习惯还有我们的期待。我们欢喜快乐不仅因为是耶和华行了大事，更是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来欢喜。对于一个因为蝗虫灾而且全国的物资耗尽的这种百姓来说呢，期待的大事是什么呢？不外乎是物质重新有丰收。当我们最切身的衣食都缺乏的时候，第一件要祈求的神迹当然是希望多吃而得饱足。神也知道百姓在民生所需获得解决之后呢，就会赞美为他们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的名。这一段充满了安慰和鼓舞的经文教导百姓欢喜快乐的原因有三种。约珥书第二章21-23节，第一呢是物质上的。神应许百姓树木果实都会从枯干变成丰收。第二呢，土地会从荒凉变成滋润。第三呢，农作物会从毁坏变成盈余。惩罚他们不是要毁灭，乃是要他们悔改回转。百姓可以因着物质上面神的供给来欢喜快乐。第二呢，神要做的是在关系上的一个作为。经文再三的强调百姓永远不致羞愧，神要住在以色列中间，耶和华是百姓独一的真神。虽然人对神所行的大事首先用物质来衡量，其实神和人的关系是神最重视的。我们所要力求的是神与人没有阻隔，神在我们中间，有了这种实际，岂不就不至于永远羞愧了吗？我们只是求要得着神的恩典，还是求要得着赐恩典的神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本末倒置。第三呢，神可以做的大事是在属灵的范畴里面。神借着先知带领百姓观看未来的远景，其实也是激起百姓一个属灵的渴慕，还有属灵的宽广。在末后的日子，神要行的奇事是两方面。第一，用神的灵浇灌百姓，领受神的灵的人有特殊的一个经验。第二，在宇宙当中，神要显出一个奇观。在这个时刻也是救恩普及的时刻，救恩要从犹太民族的特权扩展到成为普世的一种恩典。所以保罗说，这是何等大的奥秘。因此我们从本章看到神所行的大事有三个范畴：物质上、关系上、属灵上。但愿我们为着神所行的大事欢喜快乐。接下去我们思想约珥书3章1-8节。 请听我念圣经的话。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既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并将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跟各位思想一个题目，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叫约沙法谷。一般我们会认为约珥是最早期在犹大耶路撒冷讲预言的先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稀奇，他的预言真是非常有力量。甚至在犹大人被掳的历史悲剧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预告神要为他们大发热心，使他们归回本土。先知呢，更预先来看到遥远的未来，他开始预言最后的大聚集跟大审判。约珥先知在这里运用一个希伯来文的相关语的技巧，目的就是要使读者印象深刻。约沙法这个名词其实和审判这个动词是同样一个希伯来文的字根，所以聚集在这个约沙法谷呢，就是要受审判。活在历史当中的人物，如果没有神的灵感，绝对不可能将政治性历史事件与神的主权结合在一起，又将历史的终点和永恒的起点连接起来。在这个段落里面呢，约珥提到三方面。首先三章一到三节还有五到六节，他提到百姓被掳，透过先知的预言，神指责当时的外邦国家的代表，好像是推罗西顿腓力士四境的人，因为神说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且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宫殿。神表示他在犹大民族身上有主权，那是他的百姓，是他的产业，他的地，他的金银宝物。这一切对他们的损坏，其实就是对神主权的藐视和挑战。第二方面，先知又预言到归回，那是记录在三章第一节跟第七节。神定下一个日子，要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这种民族归回绝对是一个神迹。从历史书的记载，我们看到犹太人还有犹太地被毁坏到不堪入目，但是归回的应许呢，却充满在所有的先知书当中，以及在后来的历史里面呢，也一一的兑现。其实就再度见证了神的主权、神的保守、神的激动。如果你看一看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神激动众人，因此叫我们不得不注意约珥第三方面的信息了，在最后预告未来神对百姓的审判。这是记录在约珥书三章第二节，他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审判是神的主动，再一次说明他的主权。审判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使报应速速的归到你们的头上，说明神的公义。这些外邦邻国既然将神的百姓卖到远方，神就说我必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他们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我们看到约珥在这个段落里面审判预言， 成为下面一段更全面性、更严厉的一个审判信息的前奏。神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兑现他借着先知所传的预言，有关未来的话也会一一的兑现，因为神是历史的主宰。今天我们看到一切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主权，埋怨神视而不顾、听而不闻。其实约珥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缺据。让我们坚持敬畏这位主宰者，好让我们能够敬虔度日。我们继续思想约珥书三章九到二十一节，请听我念圣经的话。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渣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信息，题目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喜欢这个避难所的应许吗？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有患难才需要避难所呢？这段经文再提到约沙法谷了，那边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我们看到这个短短十三节的经文描述还有预告一种好像令人喘不过气的景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节奏呢？它是一个高潮，地上的历史就在这个高潮当中结束了，跟着呢好像进入一种永恒的宁静和满足。其实经文牵涉的范围非常广大，绝对像一种大荧幕的背景，你看到万民、列国、日月、星宿、天地，我们从文字本身就仿佛已经听到那种震耳的巨响。既然它有那么庞大的震撼性，也是地上一个休止符号，我们就不能够错失经文当中警告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四方面。首先呢，约珥书三章九到十节说，万民要预备打仗，勇士、战士、软弱的都应召前来，一切民间的农具都要改成战器。战争是末期的一种世界的现象，对不对呢？第二，约珥书三章十一到十五节说，神要审判四围的列国。耶和华的日子虽然按照先知的警告已经常常出现在历史当中，但是它也是地上历史终点的一个分水岭。先知提到他们的罪恶甚大，神要坐在约沙法谷审判四围的列国。万民之所以一同聚集到约沙法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那断定谷呢，就是约沙法谷了。审判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罪恶甚大， 都因为他们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第三方面，我们一同看的是约珥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安慰的应许。百姓亲眼看见而且经历到这个天灾人祸的日子，因为他们也活在那个时刻，就好像神历代的子民，许多时候都难免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但是外在的苦难应该不能够夺去我们里面的平安。神也特别有一个应许说，他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无论是内在的或者是外在的恩典，都能够透过我们传出一个信息，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最后一方面，我们看一看约珥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神应许要住在锡安，或者是神应许要与我们同在。先知用地上的丰富来表示更重要的祝福是永恒的，因为呢，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这种应许将我们的盼望从现今带到永恒。很多时候今生短暂的物质，这种祝福是我们所贪恋的，但是神的子民是不是掌握了内心的平安还有永恒的确据呢？如果是这样子，一切的患难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了，那么避难所和保障岂不是就在我们的面前吗？在这样一个天灾人祸越来越频繁的世局里面，有一个宁静的避难所是神给百姓的，因为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但愿你也经历到神与你同在，成为你的避难所。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有拣选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一位活在你面前的都靠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像一篇信息，向别人传出你的形象。天父，谢谢你因为你是一位做事的神，从古到今你都愿意在我们身上有大作为，但愿我们所祈求的不单只是物质的丰富，乃是我们祈求你在我们的身上创造一个属灵的渴慕，好叫我们愿意更亲近你，我们在属灵的经验属灵的领域上面有更多的突破。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坐着为王，让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说你有你的时候做你最后的一个审判。求你让我们存着个敬畏的心活在你的面前，虽然外面有一切的动荡，但是我们里面有平安，你已经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找到这个人生的避难所。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听完了约珥书短短三章的信息，你能感受到神也借着他的话语对你说话吗？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久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